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265宗病例，惠州新增1903例。透州州长宣布结束疫情紧急封锁。联邦边防局破获史上最大宗毒品走私案，缴获逾亿元毒品。南澳正式启动首个数字疫苗护照试点计划。昆州政府宣布分三步解除疫情限制。近50000人请愿取消医疗认证机构禁年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通报新确诊265个本地感染病例，有8人不幸病逝。惠州通报新增1903个本地感染病例和7个死亡病例。至今新州16岁及以上人群的疫苗完全接种率达到了 80.3%。新州政府开始实行之前承诺的第二阶段解封措施。新州也因此摆脱了近4个月的封锁状态。而家接种咗两剂 COVID-19 疫苗嘅人，可以自由嘅参与社区体育运动，喺酒吧跳舞。参与人数上限亦被提高。就二年级同一年级嘅学生以及学前班嘅孩子们，从呢个星期一起返回教室。其他年级嘅学生将喺下个星期返回学校上课。而家新州允许最多50人喺户外聚会，最多20人喺屋企聚会。前提系16岁及以上嘅参与者完全接种咗疫苗。在大多数餐饮场所又不可以企住饮酒，甚至可以跳舞，但仲不包括夜总会。夜总会亦能重新开业，但人们只能坐住饮酒，不能够跳舞。婚礼同葬礼的100人上限已被取消，理发店和美容店的5人上限亦已取消。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再需要在工作时佩戴口罩，但在其他室内区域，例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是在零售店入面，人们仍然需要戴口罩。虽然惠州新增1903个本地感染病例和7个死亡病例，惠州仍正在准备结束疫情以来的第6次封锁。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说，惠州不会效仿新州，从11月1号起对完全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取消所有的检疫要求，但他预计完全接种的旅行者可以在家隔离至少14日的时间。他还确认惠州今后不会再封锁整个州，只会少见的进行有针对性的限制。从这个星期四晚上11:59开始，居家令将随着墨尔本宵禁的结束而取消。随着 70% 完全接种率目标的达成，解封比之前预测的提前了5日，每个家庭每日最多允许10名访客前来。但墨尔本市区的零售和健身房将继续关闭，理发店和美容店同一时段最多可以接待5名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酒吧、俱乐部同娱乐场所可以在室内接待20名完全接种疫苗的顾客，室外最多50名。完全接种疫苗的非家庭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亦将从14日减半为7日。这个星期一，昆州州长帕拉祖克公布了当地人等待已久的解封路线。根据计划，昆州预计将在圣诞节前允许接种两剂疫苗的外州居民无需隔离入境。科不特消息，透州州长古特温在10月18号上午宣布，透州将在当晚6点结束为期3日的紧急封锁，但民众仍需戴口罩。透州在过去24小时入面没有新增病例，并进行了1463次检测。在这个星期五之前，人们离开屋企时需要戴口罩，到时将对这项措施是否保留再进行审议。对老人院和医院的限制亦将持续到这个周末。透州州长古特温说，12岁及以上的人无论在室内或是室外都要戴口罩，除非是在自己屋企入面，或自己开车，或同直系亲属一起开车。在澳洲的其他地方，其他人已经戴口罩12个月了。我相信就好像我们在过去24个月入面对付病毒一样，我们亦可以对付这次疫情，但是从事跑步同骑自行车等高强度运动的人不需要戴口罩。德州公共卫生厅主任韦奇说，他对已经进行的检测数量感到鼓舞，但他说全州人民应该继续接受检测。目前16岁以上的塔州人中 89% 已至少接种了一剂，预计到20号 70% 的人将完全接种疫苗。墨尔本消息，澳洲边防局近日表示，在墨尔本一个集装箱入面查获了450公斤可乐英，这个是有史以来在路上查获的最大一批毒品。边防局在9月29号从马来西亚运来的一个装有瓷砖的集装箱入面检查出装有可乐英的箱子，街头价值估计值1.4亿元。 联邦警察调查官员接到边防局移交的案件后，对通过集装箱进口1290块樽状的独特红色双色滴喉标可乐烟展开调查。一名马来西亚男子因中重大走私毒品而被起诉，并被还押候审。当时警方对樽状包裹入面的物质的测试确认是可乐烟后，警方将这批毒品从集装箱入面移走，其余物品被转移到墨尔本机场附近图拉马林的一个工业区。警方指称，涉案马来西亚男子在12月13日前往提取一集装箱入面的多个小箱物品，并将它转运往 Pasco Vale South 南仓库。警方随即收网将它逮捕，它被指控进口大量边境管制毒品和企图拥有商业数量的边境管制毒品。如果涉案马来西亚男子被定罪，最终可判无期徒刑。联邦警务处副处长巴雷特说，警方目前正在做更多的调查工作来确定可乐烟的来源。事源参与偷运可乐烟入境的马来西亚男子在12月14日被起诉，上个星期五在墨尔本地方法庭出庭受审，并将在2022年1月再次出庭接受聆讯。阿德莱德消息，随着周边界准备重新开放，南澳政府在12月18日启动一项名为 VaxChecker 的官方疫苗接种数字证书的试点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将有多达50名参与者，在他们的 MySAGov 应用程序中确认他们已经完成接种疫苗。这个应用程序中会储存二维码的追踪数据。当局表示，参与者将全部由政府的工作人员组成。这个计划由州长和内阁部监管实施。如果试点成功，当局预计将在圣诞节前三个星期，也就是12月3日星期五左右，接种率达到 80% 时，放宽一系列封锁限制后全面推出。届时，接种疫苗的南澳人将可以开始享受更大的自由。当局表示，如果在将来引入强制疫苗接种制度，这个应用程序将令到人们更容易证明他们已经接种过疫苗。南澳卫生厅的数据显示，目前南澳16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近 60% 的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并有 75%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12月16号星期六，新州成为澳洲首个达到 80% 疫苗接种率目标的州。南澳州长马歇尔表示，为了确保全州的安全，州政府会保证这个试点计划安全无漏的推行。他说，因为南澳和其他州的边界将重新开放，所以疫苗接种就成为我们继续确保安全的一个关键措施。尽管政府一再排除实施强制疫苗接种的可能性，但是很多部门，例如医疗保健领域的员工和跨境必要旅行者，都必须接种疫苗。目前，无论接种阿斯利康或辉瑞疫苗，都可以通过联邦应用程序 MyGov 或 Express Medicare 入面的医保 Medicare 在线账户来证明。用户还可以将电子护照添加到手机上的数字钱包中，亦可向澳洲服务机构索取纸质证书。布里斯本消息，12月18号，昆州政府宣布了昆州在实现三个阶段疫苗接种率目标后的开放边界计划。根据解封计划，昆州在达到 70% 的双剂疫苗接种目标后，昆州的边界将重新向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开放。昆州双剂疫苗接种率预计11月19号达到 70%， 12月19号达到 80%。来自澳洲疫情热点地区的旅行者必须完全接种疫苗。过去72小时入面做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洲际旅行者必须乘搭飞机进入昆州，而且抵达后要居家隔离14日。如果旅行者来自澳洲非疫情热点地区，则自由进入昆州，而且无需隔离。对国际旅行者而言，如果你坐直航从海外抵达昆州，将被要求在政府指定的隔离设施中隔离14日。此外，政府将对国际入境人数设上限。来自澳洲疫情热点地区的旅行者必须完全接种疫苗。过去72小时内做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旅行者必须乘坐飞机或通过陆路进入昆州，而且无需隔离。对国际旅行而言，如果你是澳洲公民、永久居民，而且完全接种疫苗，72小时前病毒检测呈阳性，坐直航抵达昆州后，需要在屋企隔离。此外，对这类国际入境人数将不设上限。如果你不符合上述要求，将受到入境人数的限制，并要在昆州政府指定的隔离设施中隔离。一旦昆州接种率达到 90%， 无论来自国内还是海外， 完全接种疫苗者可以自由进入昆州，而且无需隔离。未接种疫苗者，无论嚟自国内或系海外，需要符合昆州规定嘅跨境要求，仍需要隔离。综合消息，最近有近50,000名澳洲人签署咗一份请愿书，呼吁联邦政府取消医疗资格认证机构嘅禁言令。呢份名为澳洲卫生从业人员监管局下令要医疗卫生从业者保持沉默嘅请愿书，由古利医生提交。截至10月18日，已经有49,464人签名。呢份请愿书写道，有证据表明澳洲卫生从业人员监管局压制医疫生从业人员对 COVID-19 疫苗提出担忧，或者面临被解雇或停职。请愿书表示，这个涉及公共安全和道德义务的问题，全球对 COVID-19 疫苗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越来越关注。取消澳洲卫生从业人员监管局的命令，亦将会在对治疗 COVID-19 的其他可能的方法进行公开辩论。澳洲卫生从业人员监管局是澳洲医疗专业人员的国家认证机构。这个机构网站介绍说，其职工是确保只有安全和合格的医疗卫生从业者才能在澳洲执业，以此保护公众的安全。上个月，叙利一位从业30多年的麻醉师 Paul Stahouse 因在面书发布 COVID-19 早期治疗代替方法的贴纸被人匿名投诉。之后，新州医学委员会暂停了他的从业资格。高士特校士在社交媒体说，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越来越担心错误的讯息和审查制度正在悄悄地进入科学和医学。高士特校士医生在9月3日参加了医学委员会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高士特校士医生就其社交媒体贴纸的准确性和可辨性提出了大量证据，包括其公共利益价值。然而，委员会拒绝了这些证据进行任何讨论。相反，他们执行了禁止医生反驳政府的禁令，并且未经讨论就将他停职。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